们继续来看保罗的一生。我们现在好不好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这里呢，告诉我们是，如果一个人他能被神的灵引导的话，他都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这个上下文里面，你发现圣保罗不只告诉我们神的儿子，也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也告诉我们神的后嗣。所以下面第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所以我们蒙得救的那一刹那，圣灵与我们的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有神的生命。那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所以是和基督一同的产业。但是从儿女到后嗣，一定经过一段成长的过程。只有当我们长成了，我们才有能够处理那些产业，享受那些产业。所以从儿女到产业，承受产业，你就一定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呢，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原文是灵，不是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呼叫阿爸。这个儿子的灵，原文是儿子名分的灵。那么也许大家觉得儿子和儿子名分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我很快的稍微解释一下。所以这里有神的儿子，有神的儿女，有神的后嗣。儿女呢，是指着我们都有生命，我们自然就长大了。那么等到我们最后承受产业了，我们就变成神的后嗣。但是呢，我们只有我们长大成人，我们才能够从神手里接过来他所托付给我们。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人必须要长大。所以这个时候的圣灵用另外一个字叫做神的儿子。所以像我们的主也说过嘛，凡这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们我们叫幼稚的时候唯恐天下不乱。所以如果今天真的使人和睦，这个人要被称为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他成熟了。不光如此，而他有个名声是神的儿子。所以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圣灵用字非常小心。那么不错，一面来讲到神的儿女，另一面讲了神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还有第八章也讲了神的众子要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每次讲了神的众子，神的儿子，都是指着这个儿子成熟来说。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人长大了呢？当然使人和睦，这是个指标。还有一个指标就是他是被神的灵引导的，这个是很清楚的。那我为着讲到是儿子的名分，我稍微很简单的说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啊，是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你就是很有钱的人家，他可能生下来他就是将来要继承，他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呢，你如果读加拉太书，圣人就给我们看一幅图画，很美丽的，就是说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那因为那个时候啊，罗马帝国到处都是奴隶，很多奴隶当中呢，根本就是哲学家，很多奴隶中间呢就是画家，所以他们有才，他们有各种各样。所以现在呢，如果你要你的孩子长大的话，你让他们和他们一起长大，不是就摆在他们中间。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些奴隶呢，有的哲学家可以教导他怎样一些哲学，有的教导这一方面那一方面，所以慢慢这个孩子呢就长大。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看他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因为他跟奴仆一起长大，所以看上去都像奴仆。他根本在奴仆中间，而且他们实在是委屈了。本来你是全业的主人，那如果是管家的话，那管家要管你的，到时候什么时候该吃饭，该怎么样做，因为他已经得到这个命令，他要这样的约束你。那么按理来讲，你可以不听他的话，因为你是全业的主人。但是你在儿童的过程，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你发现你虽然是王子，虽然你是全业的主人，你好像奴仆一样。 告诉他去，你给我过来，你就给我过来，明白吗？现在好像你很委屈，你明明是儿子，但是结果你好像奴仆一样。但是呢，他们这样做是成长的过程，是等候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等候父亲所预定的时候来的。原来父亲有一个时间的，就什么时候这个儿子长大了，那么就是因为在这里面学了很多功课，最后他们就长大了。那么长大的时候呢，现在他要邀请所有的朋友来，好像来一个成年典礼一样。那个时候呢，就宣告说，现在我把我的儿子放在儿子的位置上，地位上。所以英文叫 placing of the son， 意思说他本来是儿子，有儿子的生命，但就地位来讲好像跟奴仆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因为他长大了，所以现在我把他放在儿子的位置上。那这个在希腊原文叫做儿子的名分，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所以我们的灵呢，是儿子名分的灵，意思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不是奴仆的灵。虽然我们在奴仆中间长大，但是呢，万事互相效力。最后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我最后要被放在儿子那个位置上。那么那个时候，神的种子就显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到底谁是成熟的，谁是合乎神心意的。所以讲到神儿子的名分呢，就是特别执着一个做父母的，希望最后儿女能够长大。所以，如果用我们今天懂得的话来说，毕业典礼就有点像儿子的名分，因为等到你看你的儿子经过毕业典礼，从校长接过毕业证书的时候，你就要说你的儿子长大了。所以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是个很重要的思想。所以讲到一个人长大，他不再是婴孩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你记住这句话，你就知道保罗经过第二个阶段，第二个十一年的时候，他所学的功课是什么样的功课。这一点第一我们牢记了，所以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我们知道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你看见圣灵怎么在那里雕刻保罗，那保罗怎样在恩典中长进，然后呢他也写了一些书信，他把他所学的也传递给别人。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需要稍微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保罗虽然经过十一年，你可以知道，实在说来，对我们来讲，我们常常觉得会不会浪费了保罗宝贵的光阴？像他那样有用的人，应该让他一开始就传福音，多了十一年，你看多不知道结多少的果子。所以圣灵好像做的是跟我们所做的不一样，圣灵刻意的好像把保罗隐藏起来。然后呢，不错，保罗如果一早出去的话，他当然能发挥他的所长，当然他能赢得万人来归向主。但是现在圣灵有他的时间，所以到了十一年的时候，然后圣灵仿佛才把那个水坝挪开了，然后积了十一年生命的活水。你可以想象得到，现在呢，虽然那十一年没有人知道，神知道。所以我们的主在三十年，主耶稣这三十年激进的三十年过了以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我们相信说，当保罗经过了十一年以后，最后现在呢，你看见他出来，他怎么是被人找出来的？我们说过是因为安提阿教会有需要，那怎么办呢？需要打发巴拿巴去，但是不见了，保罗不见了。那这样今天如果要应付安提阿的情形，那么只有谁有办法呢？只有保罗有办法。那么讲到安提阿，我想我们稍微多说一点。我们都知道说，本来呢，神给使徒们的命令是传福音，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但是没有想到，耶路撒冷的祝福太大了。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一天三千人，然后五千人，然后几万人得救。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的教会已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巨型教会的规模了。你今天怎么定义巨型教会？当然如果你到美国去，尤其到 Houston 去，你看那里有个巨型教会是几万人，他们可以把 NASA 的太空总署的房子把它整个拿下来。那么如果大家到哪里去，到新加坡去，你也看见好几个巨型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数在美国只要超过二两千人的就算是巨型教 所以你看看耶路撒冷是几万人，那么你试试看这几个门徒，不过是几个门徒，所以很明显他们忙都忙不过来。他们觉得我们如果要带领耶路撒冷长大的话，那么你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所以他们很自然就守住了。所以彼得也不走，约翰也不走，他们觉得我们要守住耶路撒冷。他们忘记了耶路撒冷只是起点，耶路撒冷不应该是终点。如果耶路撒冷最后变成长久的终点，这就不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好像使徒们都忘记了主的命令。所以最后呢，圣灵就兴起环境来，就借助斯蒂凡的受逼迫，然后教会就被疏散。你看神的儿女就从那里被离开，就走到好多好多地方。那因为很多人是犹太人，他不管到哪里他们还只对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很感谢的，有一般人呢，他们走到了安提阿，就是安提阿传福音。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安提阿，不要忘记安提阿是希腊城里面几乎是最大的一个，因为我们说过有六，那我们说过一共实在说来，这个就在那个时候有60座，就是说有像这样的城，像安提阿这样的城一共有60座，在那个时候希腊的时间有16个都名字都叫安提阿。那么其中最有名当然就是叙利亚安提阿了，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保罗的那个安提阿。那么叙利亚的安提阿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的大本营。你讲到希腊世界的时候，自自然然你要讲到从前亚历山大以后的故事，那么很明显的那个讲到那个希讲到那个讲到这个讲到希腊那个时候的情形呢，那就是讲到四个将军把希腊的版图瓜分以后的那个情形。那么感谢主呢，在那里你看很多人就听见了福音了。那听见福音以后，那当然那里一定有什么，一定有犹太人，没有问题，因为的确有海犹太人移民，那么有当地的人，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大概有4种的人，他们都在那里一起聚会。那么一起聚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结果呢，最后呢，这个巴拿巴呢，因为他是安慰之子了，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工作我不能做，一定有一个人非常适合。但是保罗隐藏起来了，所以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圣经最后中记载说，终于呢，这个保罗呢就被巴拿巴找到了。那个找字在希腊原文就好像辛辛苦苦的找，好像一个采珠人呢到很深处就终于找到珍珠了。所以这样我们才知道说保罗终于让人找到了，就结束了前面的11年。然后只要1年的时间，看看1年的时间就很稀奇。1年的时间呢，结果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意思说在教会历史里面，安提阿是一个崭新的一页，圣灵做了一个工作，稀奇的很。那为什么说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是谁给他们名叫基督徒呢？原来在最早的时候，他是个绰号，不是他们自己叫他们自己的。不是，那么大家如果去过安提阿，你就晓得安提阿那个时候是个很大很大的城。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有3个不夜城，一个是罗马，一个是安提阿，还有一个呢就是亚历山大，所以3个不夜城，就是到了晚上你也开始灯火辉煌。那么因为这是一个希腊很大重要的城，所以那个在保罗那个时候呢，你就知道那个主要的街道啊，大概有1英里那么长，最少1英里到2英里那么长。然后呢，因为它大道，所以在两边都有商店，然后两边都有廊子。希腊最有名的就是廊子了，尤其是大理石建造的廊子。那么如果走在下面的时候，你根本不必怕下雨的，常常都在廊下，非常非常美丽。到了晚上的时候。是灯火辉煌，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很多人呢，因为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可以说在罗马帝国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么因为大家在走廊底下享受这些美景啊，还有美食啊，还有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可以看出来，那个时候整个希腊世界的是荣华富贵都在那条街上。那么很多的人呢，因为一天到晚呢都在 那里，有的是有的人呢，特别是在廊下，所以那一种的情形就有一点像在花园里面的情形，所以人的心情当然就是放松，人放松了以后呢，那么当然就要谈谈到底最近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很自然就谈一些新闻，就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事，然后呢他们对于一些所有的现象呢，他们最喜欢给别人起绰号，就表示说哎，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现在当然这条街已经埋在地下了，如果今天有机会，大家已经埋在地下10公尺以下，但那条街还在，那个街道的样子还在，不过在底下就是了。那么所有的那些廊子啊，什么夜城那种，通通在底下。所以保罗那时候所告诉我们，如果今天大家到这个安提阿去的话，你在山上你可以看到那条街，你远远可以看到那条街，因为那条街现在还是排得很整齐的，不过没有当时那么长就是了。那么你想象那个街道呢，那个整个的那个安提阿那座城，那个最重要的那条，就是说就在这条街上他们给人起绰号，在这条街上只要有一个新闻，只要这个社会上有什么一点的变动，你看好了，现在你那个时候没有电视，那个时候没有这个那个，那么如果要交换消息的话，那么就是在走廊底下，看见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所以没有多久以后，那大家都知道消息发生了。那么最早的时候来了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呢喜欢这个装个哲学家的样子，所以呢他就留了个山羊胡子，所以呢他们就叫他山羊，给他取个绰号，就说现在你看皇帝来到我们这里，他要装作他很有学问，所以留个山胡，所以我们叫他山羊。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他们是怎么给人起。那么同样的，你看见保罗只要去一年，这个教会就不一样，因为在耶路撒冷教会给人的感觉不过是犹太教的一支而已，你看看，因为个个都为律法热心，你想想看，在这个在雅各的率领底下，在彼得，很明显的在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给你感觉，到底这是犹太教呢还是神的教会，到底这是旧的皮带呢还是新的，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一定要炸掉。但是问题就是那个时候的环境，如果今天你能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你就不受逼迫，因为犹太人根本是皇帝的好朋友。所以如果你要成长的话，那最好就在那个保护伞底下，那就好了。所以一下子发展有几万人，但是圣灵呢就做一个工作，当圣使徒们忘记了神的旨意是从耶路撒冷然后一直到地极的话，所以这些人被赶出去，因着逼迫，结果他们疏散了。然后呢，现在你看见，等到使徒们不做的时候，你看见这些肢体都在那做。所以你看，当基督的身体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就传遍了。那现在很明显的，安提阿的开始不是使徒开始的，安提阿的开始呢，这些被疏散的基督徒，他们到了那里以后，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呢，是保罗起来帮助他们。那么结果呢，不要忘记，因着保罗去只要一年，他就把整个的教会就翻过来了。所以你看，这实在保罗，你就知道保罗那个11年所隐藏的力量，或者说那个力量不知道有多大，这个生命的水只要一冲出来，只要神把它放在一个对的地方，一年就可以了。这一年现在你看见吗，不是小猫三四只，如果他们在一起聚会，他们根本对世界不产生，对社会不产生任何的影响，那没有事情发生。就是因为有一个喜欢做这个做哲学家的教授来到了我们这里，所以我们才说他叫山羊。现在就是因为有人来到这里，然后呢，就保罗来到这里，巴拿巴来到这里，然后呢，你看见本来他们在一起聚会，很简单的聚会的，但是过了一年以后，没有想到这个教会的见证对于整个的安提阿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发现了一个现象，他们说我们应该怎么称呼这帮人呢？我们能不能说他们是犹太教的一支呢？不能，很明显不能。今天你在耶路撒冷可以这么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到底教会是应该新酒放在旧皮袋里还是放在新皮袋里？如果新皮袋，弟兄姊妹很清楚，那个就是安提阿教会的情形。所以现在你看见依着保罗的工作，依着保罗所学的，很清楚的，从此以后，那么你怎么形容这一班基督徒呢？所以你只好承认，你只好说 这一班基督徒是这一班人，你不能称那么多门，他们不懂的嘛。那所以现在，因为这些人都是跟随主耶稣的人，跟随基督的人，那么这些人呢，而且很多地方就是不一样，所以现在他们给他起了绰号，他们是基督人。基督怎样，他们好像怎样，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已经对安提阿这座城这个社会已经产生了影响，这就叫做教会的见证。你不可能一个在一个地方聚会聚了半天，聚了五年，聚了十年，结果你看这个世界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安提阿教会就要经过一年，然后呢马上就有一个绰号就出来了，说这些人是基督人。所以很简单，这个基督人跟基督这个字是一样的，这个基督呢是受膏的意思。所以像基督人是 anointed ones， 就是说这样子嘛，你如果讲英文呢很简单，所谓受膏者就叫做 anointed one， 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受膏的那一位，那指着基督来说。但是呢什么叫基督徒呢，如果你把它翻成英文的话， the anointed ones， 就是这些人呢是被受膏的。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圣灵是从像亚伦从亚伦的头一直流到胡须，一直流到衣襟，从五旬节很清楚我们的主就是受膏的。那么这些基督徒呢，因为连于基督的身体，所以很自然呢他们一样的受膏的。所以他们的主是怎样受膏的，他们也是怎么受膏的。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受膏当然讲到圣灵。所以这些人，当我们的主是圣灵膏我们的主，那么这些人呢也是圣灵膏他们。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和保罗呢头十一年所学的功课很有关系，非常非常有关系。所以现在他所建立起来的教会现在有一个特点，人家说他们的主人是怎样受膏的，他们也怎样受膏。所以就是受膏的原理，意思这就是基督徒的意思。所以基督徒严格说来就应该就翻作基督人。那么当初呢在上海有一段时间，弟兄们也是觉得根据圣经基督徒好像会给人一个错觉，所以最好呢就干脆翻作基督人。但是用了多久以后没有人再用了，因为这个不大，这个文法各方面这个听起来不大顺耳。其实呢这个太早了一点，后来如果你看现在的发展，现在年轻人的名词就不一样，如果你读台大是台大人，你读清华是清华人，读中原大学中原人，你读机械系是机械人，然后植物的植物人。所以你看你不管怎么样，这个现在都可以这样讲啊。那其实最理想的什么呢，就是基督人。那你还记得马丁路德讲我们是十字架人，也是一样，你若真的把它翻成中文应该翻成十字架人。那这是马丁路德讲，但是保罗给我们看就这些人你走出去，那么他们要问这些人是谁，是不是犹太教一直不是，所以你看这是美好的见证。那么今天呢他们的主人如何，他们也是如何，他们不是跟随那些哲学家，不是亚里士多德，也不是跟随柏拉图，也不是跟随苏格拉底，这些人呢他们是跟随基督的。所以很明显的在社会里面产生一种现象，那么他们要解释那个现象，所以就起了绰号，这叫做基督徒。所以这表示什么，表示现在很明显的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对于什么来说，对于当地的教会来讲是带来很大很大的冲击。那么好，讲到圣灵，你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圣灵像风像火一样非常戏剧化，尤其讲得出福音开始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错。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福音的这个圣灵的彰显就像风就像火一样。但是呢那是彼得的时候，彼得是亲眼看见教会怎么诞生的。但是讲到教会的成长用这个同样的一个圣灵，但是你看见当一个人幼稚的时候，当一个人还在初期的时候，他有软弱，有的人得救，有的人刚刚蒙了，他的确需要有一些戏剧化的经历啊， 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那是可以的，这个是开始。你天天唱还拍做吃糖果，那么儿童玩来好就很好，那么这在那个阶段是对的，但你不能一直在那个阶段，你有一天你总要告诉他们来来来来上学，然后慢慢慢他们书包越背越重了，然后慢慢慢慢的才有今天，你今天在台湾还有各个地方的现象。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没有错，圣灵的工作在根基部分的时候，特别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圣灵的确像风一样像火一样，所以你看那个经历是个戏剧化的经历，当到圣灵一降下来的时候，你看地就震动。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的圣灵等到讲的福音的部分，讲到根基的部分，为着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你看有神迹有奇事，圣灵的的确像风一样像火一样。但是问题在这里，其使徒行传要分两大部分，前面十二章是一部分，从十三章开始是另外一部分，前面一部分主要的是彼得跟约翰这些使徒们，从十三章开始你看彼得不见了，使徒不见了，为什么？因为是谁叫耶路安提亚，是谁叫门徒称为安提亚，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从十三章开始教会就开始了新的一页，很清楚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新约神得到三个指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一个是约翰。那因为彼得当初他在撒网的时候主呼召他，所以现在呢他要得人如得鱼，所以这就变成后来的局势。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一网撒下去，三千条鱼就进来，再一网五千条鱼，这是彼得的局势。撒网的时候需要一些圣灵的工作，像风一样像火一样，好像真的是很戏剧化的，吸引人的注意，得着人心，要征服人的心，这是圣灵，没有疑问。不要忘记，这是什么？这是教会在成长过程里面刚刚出生的时候是那样的情形。所以彼得、约翰是看见教会怎么诞生的。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主要借着巴拿巴把保罗讲到，因为就是传福音来说，就做整个建造的根基来说，是彼得跟使徒们做的，没有错。而且圣灵的工作很明显的是像风像火这样，但是问题不是，问题如果这些人真的蒙恩得救了，那么教会怎么成长？教会的成长你要问，就教会的成长很明显的指示在谁的身上呢？是在保罗的身上，因为保罗是支帐篷的，所以你看见说最后很明显，等到主得着保罗，有他的指示，就是建造的指示。那么大家注意到，在前面讲的彼得、约翰，你看《使徒行传》里面，约翰没有讲什么话，但是呢，约翰后来说话，因为等到后来彼得的荣耀去，保罗也到荣耀去以后，你看见神使用约翰，为什么？因为约翰当时他在。这补网的时候主遇见他，所以主就呼召他，所以后来约翰的执事呢就很自然是什么？是补网的执事。那因着他是补网的执事，所以呢你看等到保罗，等到彼得撒的网，那个网破了，福音的网破了，现在谁来补网呢？是约翰。人忘记了主耶稣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见就约翰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无论他的书信，无论他的启示录，都是补网。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约翰特别的指示。所以如果你能够讲整个这个教会百年史的话，第一个世纪的百年史的话，头33年是教会的元首，就是福音四福音。那么然后当中的33年呢，就很明显教会诞生了，而且教会成长，长在那长大也是33年。但是很稀奇，这33年的好像一人的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没有到日落的时候记起了。但等到谁呢？等到这个约翰的时候，慢慢慢慢教会果然老化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才看到日落的情形。 那么当然约翰情何以堪，他跟随主这么久，彼得到荣耀里去，保罗到荣耀里去，那么教会那个见证还有明天吗？所以是约翰告诉我们教会有没有明天，这就是为什么给了我们启示录。那么感谢主，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在头100年，头33年是教会的元首，中间的33年是教会怎么成长，从诞生到成熟33年啊，这33年里面，因为一个是建立根基是彼得，另外一个建造是保罗，所以是两个人的故事。那么等到你再读保罗约翰的书信跟约翰的启示福音跟约翰的启示录，你就知道后面最后的教会33年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圣经，我们读第一世纪的时候很清楚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很明显一个大的分野是13章，大的分水岭。以前你看见彼得在哪里，到了后面彼得不见了，主要你看见主要是保罗。那么叫保罗的特点在哪里，你要给他一年安提阿教会，你只要给他一年，那个绰号就出来了，而且那个绰号是非常美的绰号，的的确确这些人是基督的。而且不要忘记基督的特点，他是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一版的基督徒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很明显的，因着他们活出圣灵的，因为他们让圣灵来支配他们，所以很自然的在安提阿那个罪恶败坏的城里面，他们好像明光照耀一样。感谢主，这个就是。所以你能看见一年之后整个这个安提阿教会等于大转弯一样，你看见吗？本来很可能啊，如果你一直得着耶路撒冷的帮助的话，那么没有多久你会发现说，很可能安提阿的教，很可能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也像耶路撒冷一样，因为慢慢如果搞不好的话就变成母会了，耶路撒冷变成母会了，然后呢耶路撒冷怎么样的，各个为律法热心，安提阿也是各个为律法热心，那就完了。所以我们看见新酒呢，一定要装在新皮袋里。是从谁开始的？从保罗开始，服事开始的。保罗只有一年的时间。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因为保罗在那11年里面，他学了那么深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他怎么能带领弟兄姊妹活在圣灵的带领中，让圣灵来管制他们的一生，让圣灵来管理他们的一生，也让圣灵来充满他们。所以无论到哪里，有姊妹，你看见说这些人呢乃是受膏的人，他们乃是得着恩膏的教训，不用人的教导，他们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当那膏油在那运行的时候，好像在我们身上抹上膏油，一面叫你觉得非常的舒坦，但另一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活在他们面前。所以我们如果按着恩膏的教训，如果恩膏的教训说我可以去这，你就不去了，不做这些你就不做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是受膏的，这样的人是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你从保罗所做的功，你知道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明白吗？很清楚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门徒称为安提阿，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所以安提阿呢可以说是个崭新的一页，所以这就是保罗出来11年以后去掉一年，那么很明显就是在安提阿那一段的时间。好了，那么结果你读到使徒行传第13章的时候非常有意思，13章告诉我们说在安提阿教会里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还有西面、古利奈人、路球等等，有好几个人呢，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稀奇吧，这里没有讲的圣灵一阵风吹过来，这里也没有讲说圣灵像火一样，没有。现在你看，就在风以后，在地震以后，在轰轰烈烈的使徒行传12章以后，你看见现在圣灵在安提阿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圣灵仍旧工作，不要忘记没有圣灵教会不可能长大，所以没有圣灵不可能他们成为基督徒。所以现在你看见圣灵在他们身上怎么工作呢？圣灵说话了，圣灵说话他们一定要听得见才行啊。 啊，现在他们听见了圣灵怎么说呢？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士祷告，安守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见吗？圣灵果然把那个水坝把他拿走。本来他所得的帮，他所得的供应，就是为着安提阿教会。现在呢，这个活水啊，到处涌。但是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是谁做的，是圣灵做的，是圣灵说，圣灵说去，圣灵说按手在他们上，就打发他们出去。所以这个打发是谁打发？是安提阿教会打发的。但是谁叫他们打发的？因为圣灵对安提阿的教会说，要为我，要为我，要为圣灵做一件事情。是分派谁呢？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招他们所做的工，然后呢，他们就打发出去了。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在耶路撒冷是神的工人建造教会，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是神的教会建造工人。你看这些人在一起侍奉，然后圣灵有个声音说，我们要打发他们出去。所以很清楚是教会打发他们出去，这就是基督的神迹。刚开始过渡的时候，好，当然借助工人，借助彼得，借助雅各，借助约翰，这些人你看见说耶路撒冷教会得到建立。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是工人才是教会。但是呢，等到十三章的时候，你看见是什么？圣灵工作的时候，很明显的是教会。所以你看见保罗是工人，安提巴也是工人，他们两个都是使徒，圣经明明讲他们是使徒。那么谁打发他们出去呢？很明显圣灵打发他们出去。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使徒有三种。第一，三二一的神打发人出去的时候，父神只打发一个人出去，那个人就是我们的耶稣。所以如果读到希伯来书讲的使者耶稣基督，原文是使徒，所以就说父神来说，他只打发一个使徒，所以父所打发的使徒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常常用一句话回到差我来者，我要寻求差我来者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他是使徒，他是神所打发的使徒，第一个使徒。那么我们的主就是子神，他呢就设立了十二个使徒，日夜和他同在，将来要坐在宝座上。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十二个使徒是我们主所打发的，子所打发的使徒。那这些使徒为什么里面没有保罗的？有他的原因。因为当我们的主打发他这些使徒出去，那目的是什么？要他们做复活的见证。彼得看见主复活，约翰也看见主。所以你看见吗？最后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所以你就知道，如果能为主做见证，主的确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的使徒特别指着我们的主所打发的使徒。那么现在我们记得圣灵也打发使徒，主复活升天以后，那圣灵所打发的是谁呢？是巴拿巴和扫罗。等到你后面再读的时候，圣灵称他们做使徒。所以很清楚的，根据希伯来书，我们的主是使徒，的确用了使徒这个字，是神打发他。然后呢，十二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是我们的主打发他。那么好了，圣灵所打发的就是保罗，还有呢扫罗，还有巴拿巴这些。所以呢，我们知道从此以后，保罗就开始了他三次的传言讲道。这个就是保罗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段的故事大概就涵盖了十一年，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现在呢，我们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然后呢，他们就被打发出去了。那打发出去以后呢，你等一等到第二次环游布道，你就知道说，这个保罗被打发出去，到处去传福音。如果今天用拆船的角度来看保罗，我是不及格的。为什么呢？第一，你看见圣灵只是打发他们出去，圣灵没有讲说到底谁负他们的责任，很稀奇啊。你明白吗？甚至于是 安提阿打发他们出去，安提阿教会当然要负他们的责任，没有错，在经济上各方面要负他们的责任，但是很稀奇，圣灵负他们完全。所以后来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我们才明白过来，也许安提阿都忘记，但是腓立比没有忘记。为什么？因为这样你才真正能做一个相过信心生活。我们可以用信心生活这几个字，可以用这几个字，我们不是真的完全依靠，真的凭着信心来生活。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说你是信心拆会要什么也好，但是不。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今天如果你被人打发出去，你起码希望说那个教会能负你的责任。今天如果你外面，你今天很多的拆会，如果你今天派一些人出去的话，那么好了，好，第一个你先面谈，你到底有什么意向，你到底要做什么，然后要问你，你谁来供应？那你当然说是主来供应我。那么现在你起码你要知道说，在你所在的地方有几个人真的愿意应许说他要支持你。好了，然后你告诉他说，你看我现在有这么多人支持我，那么我现在知道我去哪里，然后拆会说好，我就接受你做这拆会，就成为这个拆会的会员，你就被打发出去。今天所谓的 missionary 传教士，其实就是被打发出去的。那么使徒这个意思就是被差遣，明白吗？所以如果你用比较严肃的字，就是所谓使徒；如果你用普通的我们懂得的话，就是说 missionary 什么传教士，就指着他们来说的。好了，那么他们去传福音，他们传福音，第一个谁来支持你？你到底有没有计划？哎，你看看保罗就很有意思，一面是他在那工作，但另一面呢，就在工作的过程里面，神让保罗长大，让他学习。既然是圣灵打发你出去的，你能不能接受圣灵的引导？你相不相信在你的虚荣上神会负你一切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说我是基督人，你可以说我是受膏的人，你可以说我凭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说是一件事，活出来是另外一件事。为什么内地会带着是内地会到中国去，能够帮助许多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说大概在公元大概公第十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一百年前就有一个差会，只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马里逊。一百年以后是三千三百八十个传道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你看见把差会现在有82个，那么你看见很多人对中国都做出了很重大的贡献。那为什么内地会他的贡献特别？为什么内地会差不多有1000人到了中国？戴德生说，如果我有1000条，我如果有1000英镑，每一个英镑都为中国，如果我有1000条命，每一条命都为中国。后来他改口了，他说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一点没有错。为着基督的缘故，他愿意把1000条命给中国，愿意把1000英镑给中国，这只是他的使命都给他看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如果圣灵打发他，他应该能相信圣灵要做他的，这叫做信心的生活。你有没有可能圣灵打发你，然后呢你还需要告诉人说我有这个需要，我有那个需要，然后你所仰赖的是人的供给？如果今天是安提阿教会打发你出去的，那你当然安提阿教会负你责任，那么保罗跟巴拿巴的人当然是向着安提阿教会，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弄错了，圣灵说为我分派他，所以归根究底不是安提阿，是圣灵负他责任的，不是安提阿，是圣灵。人很自然的眼睛注意安提阿，但是后来我们读腓立比书，我们才知道真正暗中帮助他的是腓立比教会，这叫做信心。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戴德生要去第一批把这些人送到中国的时候，那他当然在英国到处传递意向了，告诉人说到底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好了， 那么那些替他主办这些意向聚会的人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收奉献，你若不收奉献的话就没不行的，不可能。但是呢，戴德森觉得如果是圣灵打发我出去，问题是谁打发你去，如果圣灵打发我出去的话，圣灵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所以他告诉那个弟兄说，我们千万不要收奉献，神能够用乌鸦来供养以利亚，神也能用乌鸦来供养这些人。所以他决定今天整个这个差会，就是说整个内地会是完全不收奉献的，完全不让不公开，不就是说暗暗只让就是只让神来暗中来养活他们。所以他们就分散，第二天早晨一大早起来的时候，戴德森就收到一个电报，那个电报就是说是现在有一艘船可以到中国去，我们只要你500英镑就可以。好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和那个昨天晚上带领聚会那个负责人一起吃早饭。吃早饭，那个弟兄根本不知道他收到了那个电报，说是可以去了，可以是500镑没有的。所以然后呢，那个弟兄就告诉戴德森说，他说其实你昨天坚持说不要收奉献，如果你真的让我赢，真的最后收奉献的话，我是决定我要奉献5镑。但是因为呢，你说不要收奉献，所以等到我回家以后，圣灵就感动我，你应该把500英镑给他。所以呢，他就把500英镑就交给了戴德森。戴德森一拿到500英镑，他就知道主听他的祷告。所以戴德森的内地会是这么开始的。后来有一个弟兄，内地会的人叫做赖恩荣教士，他做见证说，经过100年以后，内地会是永远守住这个统的。所以大家想想看，在人来看几乎是不可思议。所以尤其如果今天保罗真的来 interview 来面谈的话，我看他来的很多的差会那里都不及格，都被打回去了。因为你看看，很明显，你只要看看保罗是怎么到各地去传福音，你要到各地传福音，你一定要有奉献，你一定要有资金，你一定要有意向。那么现在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就坐船就往居比里去。那么居留这个西流基呢，刚好在安提阿南边一点点。然后呢，圣经说既被圣灵差遣，所以记得一路上都是被圣灵差遣。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人能够让圣灵来差遣他，让圣灵来引导他，这个人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就在整个被带领的过程里面，保罗慢慢慢慢长大，这是他第二个大阶段。如果你仔细要来看三次环游的步道，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呢，当然他第一站就到了居比，那居比路是巴拿巴生长，先到东岸撒拉米，然后到了西岸叫做巴弗。那巴弗呢，帕弗其实啊就是维纳斯女神的诞生地。有一个希腊人呢，因为风景太美丽了，太美丽了呢，这个人就喜欢东想，就想入非非。然后因为看见呢，在帕弗那个地方，那的确是到现在风景还是很美的。那么你看这个浪花打在石头上，那么溅出来那个，如果一个想入非非的人呢，所以他们就认为说维纳斯女神就在那里诞生，所以你要问维纳斯女神的诞生地在哪里，就是帕弗。那保罗呢就把福音送到那里，就感谢主，在那里就遇见了这个岛的总督，那么居比的总督，我们中文是翻作方伯，那其实呢就是今天类似总督，那名字叫做士丘保罗。然后呢我们看见他就得着了第一个果子，那么从这个居比路岛呢，他们离开了以后，然后呢当然一路上是谁跟着，马可跟着，然后他就到了什么地方呢，然后就再坐船往北，就在亚细亚，不是亚细亚，就是在这个土耳其就登陆了。那登陆的地方就亚大利，后圣经后来也提到的。那么然后呢再往里面走10英里的样子，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别加。那别加呢，从那里保罗就决定要到比西底安提阿去。那经过160英里，好像从以色列北南端到北端，那是经过江河的危险，道子的危险，他们最后终于到比西底安提阿。马可就从那里开溜了。所以从此以后保罗觉得这个年轻人有福音， 所以第二次环游步道的时候，你看见本来当然要带着他走，结果他们就分开。那么后来证明说谁是对的，证明说巴拿巴是对的，但是不管，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要教导。那么然后从那里以后，你看见保罗最后呢就到了比西底安提亚，到了比西底安提亚，你看果然他讲了第一篇的道，那第一篇的道刚好是接着谁，刚好是接着斯提凡，所以斯提凡没有完成的心愿，斯提凡没有完成的工作，现在谁接上去的？因着斯提凡把这个血种下去，就长出一个种子叫做，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当他讲第一篇道的时候，就可以把十三封书信的主要的内容提纲挈领里有一句话就提起来了，那就是救恩的道。那么然后呢他也很自然的提到罗马书赦罪的道，那可以说是救恩道里面一环。那不要忘记了，其实罪赦罪的道是十字架道里面的一环。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得出来，你最后归根结底你要解释这十三封书信，最后就是救恩的道解释。那么从那里以后，你看见的是神的话，很明显讲了救恩的道，现在不光是圣灵的工作，现在也很清楚的整个工作是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那么现在神的话是怎么一回，救恩的话是怎么一回事呢？谁来发挥的，谁来讲论的？是保罗。所以我再说，你要明白救恩的道，你需要读整本的十三部，你要知道赦罪的道要读罗马书，所以很清楚的，这就是保罗怎么开始的。现在保罗开始为主说话，明白吗？他在第一个阶段所学的，无论是在阿拉伯的旷野，无论在大树，不管他是怎么学的，要紧现在可以把这个话传递出去。他不只得了启示，而且现在可以有条有理的那么把这个话传递出去，这就变成他的书信，这就变成了保罗的书信。所以现在你看就是保罗能被主用，他不要忘记信道 听道是从传道来，保罗所传的道必须是从主那里所得着的启示。那么很清楚，当我们读到十三章果然是如此。所以很明显，只要保罗有机会能够传道，只要保罗能够对于一般的人觉得听得懂这个希腊文的，他一定把道传给他。所以这就是保罗怎么开始为主在那里。所以到了比西底安提亚，就到了加拉太那一带。那么不要忘记，比西底安提亚在很高很高的一座山上，因为我们讲过160英里长远，但是高呢，我们知道是，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3000多英尺高。那么很高的山上，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山都是积雪的，高山都是积雪的，所以他们可以把那个罗马水区呢就引到了。这个比西底安提亚，所以比西底安提亚它也可能有一点像什么，像新耶路撒冷。你看见说，在整个大道中间呢有河流流过，而且河流从哪里发源呢？从喷泉那里发源。喷泉从哪里来的？喷泉的水根本就是从山上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比西底的安提亚。那么然后继续的呢？然后圣经告诉然后你看这个就是然后我们再读到第50节，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坐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一个面去。所以下一站呢，就往东，往南走，就到了一个面。所以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所以你看，当圣灵记载这些经历的时候，你发现说，你看见吗？现在圣灵虽然不是像风像火一样，但你看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的。然后第十四章跟我们说，跟我们看见二人呢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人信的就很多。但是呢，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他又受了逼迫，然后最后呢就到了路斯德。那么尤其呢这个到了这个路斯到了那里以后，到了路斯德呢，这个情形有一点的不同。为什么？因为到了路斯德那个地方比较偏僻，那个比较乡下， 大家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就不懂得以色列，就不懂得这个希腊话。那么如果今天对一个不懂得希腊话的人，你怎么对他讲救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就行神迹。所以保罗如果可行的话，他一定用明白的话把福音告诉别人，因为信道听到是信道听到来，听到是从传道来，所以很明显的一个原则。但是现在因为到了路斯德呢，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看见一个生来瞎瘸腿的，结果呢保罗行神迹叫他能够起来行走。所以到了这个地这些地方，保罗开始行神迹。所以很清楚的，保罗怎么传福音我们看得出来，他的的确确是这样做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很高，这个当地的人呢看见这个保罗行了神迹，所以呢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以为是神界的人形降临在他们中间，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希尔。那么非常有意思，我们从来不知道到底保罗长得又高还是矮，这里我们证明保罗是个矮子。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普通希腊的神里面，丢斯是高大的，然后呢很明显的这个希尔米呢是很小的，其他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这是保罗到了门徒，所以到了特比后又回路斯德，然后以哥念，然后安提亚，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然后最后呢他们就回到了别家，看见在25节在别家讲的道，很稀奇。当初他是先到别家，他没有讲的道，因为圣灵没有让他，圣灵要他在比西底安提阿讲第一篇道。所以你看见保罗的的确确讲一篇道，在哪里讲，他完全受圣灵的约束，受圣灵的带领。他起头到别家，虽然他可以讲，但是呢，但是圣灵没有让他讲，所以等他回头的在别家讲了道，就下啊亚大利去，亚大利就是港口，然后最后呢，就回到哪里？就回到了安提阿，那这就完成了第一次的。我感谢主，我们说过，这一次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重点是比西底安提阿。我们看见保罗怎么学了功课，然后怎么样。经过了江河的危险，然后不光是还有道泽的危险，甚至失去了马可，最后呢他能够到神所喜悦的地方，然后终于把他第一篇的道在那里对全世界讲出来。没有想到那个就刚好是13卷书的总论。那么然后呢没有多久以后，那么又第二次，他觉得保罗觉得我们应该去看望从前所看过的加拉太的众教会，所以他们就走了。但是那个时候呢，保罗觉得怎么样都不能再带马可去了，但是呢他们这个缘故就看法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分开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保罗呢就带着保罗呢结果就带着希拉呢，然后就走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他们是分道扬镳的。那么保罗呢，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呢，就从大概就是从安提亚，这一次不是走水路，是走陆路，然后经过大树，然后经过这个基利加的大门，然后从那里呢就往，所以倒过来走，所以先到特比，然后呢才到路斯德，然后呢才到以哥念，然后才到比西底安提阿，是这样转过来倒过来走。那么走走，等到他的使命完全完成了以后，那么现在他们该怎么做？因为事实上很证明说，他起头没有计划。按理来讲，如果你第二次要环游布道，你要第一个你说看望弟兄可以，那么起码看完弟兄以后怎么办？那么很明显是圣灵的意思叫他们回去看望教会，这是没有错。但以后呢，圣灵没有说，所以可见圣灵的带领是一步一步。你若肯顺着第一步，圣灵就把第二步告诉你；你能顺服第二步，圣灵就把第三步告诉你。所以今天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能明白圣灵的带领，是顺服的结果，不是因为头脑知识的结果。我们今天就希望说，在第二次环游布道里面， 那么应该全程都知道他的过程。然后呢，要求圣灵带领我们，第一个看望当时的教会，然后最后呢，应该怎么样做，圣灵应该马上就清楚，但圣灵没有告诉他，没有告诉我。所以到了他完成他看望以后，现在第二步应该怎么办？到底应该往哪里去？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不是老早有一个蓝图，不是，他不是受那个蓝图的支配，他不是受一个行程的支配。你想想，今天你要旅行，你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行程表。保罗有没有行程表？没有行程表。现在当然前面一段他是清楚，他当初他们祷告的时候，很明显圣灵要他回去探望，而且兼顾这些众教会，他做到了。但是完了以后，第二步怎么办？第二步圣灵当初没有告诉他呀，所以没有告诉他，那你说保罗应该怎么样做呢？所以呢，等到他真的完成了他的使命以后，那么他有意思要到亚细亚去。所以亚细亚呢，是整个土耳其最西南边的地方，那个时候是个省，叫亚细亚省。那为什么他在亚细亚呢？因为那里有个城叫以弗所，以弗所可以说那是很重要的一座城。那到了以弗所，如果工作开展的话，那你看一下，保罗的工作就找到落脚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呢，那个时候他有意思要到哪里去，要到弗里亚，要到这个亚细亚去讲道。但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所以现在你明白保罗到底怎么接受引导的。当初他听见圣灵的声音说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去了。所以既然他们受差遣，他们到了居比路，然后呢又怎样怎样。那么现在第二次很明显的，他们觉得圣灵引导他们要去探望教会，现在完成使命以后，那么很自然下一步，那么明显的保罗在这里有个意思。所以不是说一个受圣灵引导的人是完全被动的人，是个木头人，没有这件事。保罗的确有个意思要到哪里，要到亚细亚去，结果呢圣灵说道不可以，禁止他。所以圣灵的引导在这里啊，是看你能不能顺服。圣灵现在是用一个负面的一个禁止来教导我们顺服，所以这样不知不觉的，神好像把我们圈到一个角落去，这样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很清楚的，到底前面路怎么走？那保罗呢？他觉得如果根据常识的话，应该那里的需要大，所以他就去了。但是往那里去的时候，圣灵就禁止他，所以当然他就不能走这条。那么结果呢，他既然不能往那里去，那么可以往西南不能走，那么应该是西北可以走了，可以往死海那个方向，皮推尼那个方向，往美西亚那个方向去。那如果那一次圣灵没主耶稣如果没有不许灵耶稣灵如果没有不许的话，那个福音可能就传到苏联去了。所以那一次福音没有传到苏联，因为圣灵的时候还没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往西南去 no， 往西北去也是 no。 所以现在很简单，他只有一条路了。那个时候罗马大道只可能叫他往西走，不是往西北，也不是往西南，只有直接往西走。那么走一走，走到你不能走到的地方，就特洛亚。特洛亚刚好在海边，到了特洛亚。你如果真的顺服，神说 no 你顺服了，两个 no 你也顺服了，神说不你顺服了，又一个不你又顺服了。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慢慢你不知不觉的就到了特洛亚。到了特洛亚就不一样，晚上当保罗在异象里面看见说有马其顿的呼声告诉他们说来帮助我，他就看见了一个马其顿人。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那个马其顿人大概就是路加，有人这样说，因为路加的的确确是从腓立比来的。那马其顿是什么地方？马其顿是过了海，到了希腊半岛，你到了马其顿就到了欧洲，到了腓立比就到了欧洲。那保罗根本没有想到要把福音送到欧洲，保罗只想到说，今天如果工作有果效，应该到哪里去？应该到以弗所去，或者到黑海那里。这是他所想到的，但是圣灵说 no， 所以在他的蓝图里面根本没有想到欧洲，没有想到欧洲。但如果他顺服主的话， 他最后一直到了什么地方，一直到了特洛亚，那感谢主，到了那时候，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夜间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那这里的我们怎么回事？从前面都没有讲我们，都讲保罗。所以我们，那我们要问谁写路加福，谁写使徒行传？当然是路加。所以很清楚的，现在路加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在特洛亚出现的。所以保罗跟路加第一次会面见到的地方在哪里？是在特洛亚。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里的我们就是同工们。现在呢，很明显的，主在这里叫保罗遇见路加。好了，这个和他所看见的异象有关系。那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呢？因为前面有两个 no 很清楚，然后一直有两个 no， 现在正面的旨意就慢慢显明。所以现在如果你能够懂得接受引导，接受禁止的圣灵禁止的引导，然后你才知道说圣灵到底要我做什么。那圣灵正面要做什么？那就是马其顿的呼声。所以马其顿的呼声乃是在两个 no 才出现的。所以许多时候，因为我们不肯顺服那个 no，所以我们当然不容易接受那个圣灵正面的引导。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要追，要被圣灵引导，他需要经过训练，需要经过带领，他里面的感觉必须非常非常敏锐的，那是不要紧。在这里如果他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一面你看见是圣灵的引导，圣灵有一个声音说 no， 那另一方面呢，神的旨意很清楚，多半在神的话里面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现在你应该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光如此，现在今天保罗不是一个人，保罗还有一些同工啊。如果加路加不算的话，还有一批同工啊。那这一批同工都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就得到众人的印证。因为你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虽然你是同工，但是不要忘记圣灵在他里面也在他里面。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应当去做。所以在这个时候，一面圣灵说 no， 两次说 no， 一面就看见了马其顿的呼声正面的，然后现在呢，你又看见坏，就很明显的你看见身体的印证，就是说今天基督身体里面有弟兄有姊妹和你同工的，或者是你的父母，现在很清楚的，他们也印证这件事，所以大概八九不离十，大概这应该是圣灵。所以保罗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接受圣灵。那么不止如此，还有环境上的印证。你怎么知道环境上的印证？他遇见路加，从此以后你看见，如果真的他要到欧洲去，他真的要到腓立比去，如果他真的要让福音在欧洲登陆的话，那请大家记得，那个时候保罗是半个瞎子，因为他自从他的眼睛在大马色路上被照瞎了以后，虽然神医治他，那个伤痕还留在上面，所以他所得着的病就很像今天的什么，就很像今天的白内障一样。所以这个世界慢慢慢慢就回来，这个世界对他来讲是蒙蒙的一片。我五十岁以前呢也得过白内障，那我从前看人家写书啊，什么月蒙蒙鸟蒙蒙，我不大懂啊。但等到我有了白内障，我就看这个世界的确是月蒙蒙鸟蒙蒙。鸟蒙蒙，一点事也没有错。那我现在才懂得保罗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那有一次我不小心呢，我记得到中央研究院，我几乎跌到沟里面去，因为我看不大见嘛。那个时候啊，人家跟我握手，尤其是女士，如果跟你握手，你不能不回，你不能一定要顾到礼貌嘛。我根本没有握手，因为我看不见他的手。那不光这样，有一次呢，我吃饭吃，我以为我吃了馒头，结果我把餐巾放嘴里吃，就看不见嘛。那么你真的要看这个，那时候读圣经一定要怎么，一定要拿，几乎等于望远镜一样才能够读圣经，你根本看不见。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能够知道说，保罗几乎是半个瞎子。如果主要打发他到欧洲去的话，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你完全为了主，你为自己毫无所求，你为主求所有，你根本不顾身子，你根本不想到自己，只要神的旨意能够成就， 如果你有这样的信仰，你的身体如果为着主，主就为着你的身体。圣经里有这句话，今天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太重，这个也不可以吃，那个也不可以吃，那都没有东西吃了。而现在吃的东西都是浪子吃的东西，浪子不是豆荚子吗？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什么什么很燕麦的，这个都是豆荚，那个、都那些吃的，结果我们都拿来吃啊。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没有东西吃了，盐的也不咸的也不可以，甜的也不可以，那么整天的神经兮兮的啊，弟兄姊妹，你这样能够长得大吗？你没有错啊，我们是需要好好的，要好好的，不要放松自己。但是有一个秘诀在这里，就是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你的身体是为了主的，有一件事就是主是为着你的身体。你想想看，这个安慰是比什么安慰都好。你不可能今天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你看看很多人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结果他得出一个病，他自己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一个功课，像保罗一样把身体当作活祭。你真的把身体献上了，你的身体是为着主，根据哥林多书信里面的话，主就为着你的身体。那主会怎么为着你的身体？在那个时候，如果主要你到欧洲去的话，他就打发了医生，这个医生是全天候的守在保罗的旁边，无论保罗到哪里，这个医生就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没有天天在那里算我今天多少卡路里，他走路他身体一定很好了，他身体当然就是好，因为他一天到晚走路嘛，他根本没有想到啥，他觉得这个身体呢根本就是为着主的，你要看准这一点就好。结果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的话，你看见在这里主要为你预备一个家庭医生，这个医生呢日夜守在你的旁边。最奇妙的，他最后不是带着锁链要到罗马去吗？他做了囚奴，那按理来讲需要一个医生跟着他嘛，没有错。但是根据那个时候罗马的法律，只可以有两个人跟着他，而这两个人一定要失去，要短暂的失去他的自由，要变成奴隶才可以。哪两个人？一个是亚历达古，还有一个就是路加。路加，我亲爱的路加医生，他怎么肯把他自己怎么他居然能为着保罗的缘故，很宁可变成奴隶？你看，这个谁做的？这是主做，这是主在环境上做。所以等到保罗遇见路加以后，他很清楚，他到腓立比去，现在福音要在欧洲登陆，是完全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是这样明白神旨。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整理一下。这也是应该我们明白神旨意。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一，你肯不肯接受神对你说的道？你知道很多年轻人说，我很多年轻人，你问他什么是神的旨意，其实对年轻人你要这样问，你爱不爱神的旨意？他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什么是神的旨意？凡是反对我的就是神的旨意，凡是叫我不顺利的就是神的旨意。我若喜欢一个姊妹，结果呢圣灵就说 no， 那么这个 no 我就糟了，这是神的旨意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今天基督徒不能够照着圣灵引导，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对神的 no 说过顺服过。尼托生也是一样，他的确他说有两个礼拜他不能够说除了你之外再天我还有谁，因为他知道这个话不诚实，所以他就跟这个主办教师。那么其实他是认识一个青梅竹马的一次嘛，那个人名叫张品慧，他们两家都认识的。那么就张品慧的父亲叫做张汝舟，是在天津呢是读这个医学堂，就是医学堂，后来变成天津医院。那么好了，结果没有想到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那么那个时候所有外国人是大毛，信耶稣的人就是二毛子。那么等到这个庚子之乱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么张汝舟呢，他就提了两个扁，提的扁担，一个扁担上面一个担子，另外一个担子，原来两个女儿啊就躲在担子里面。那么这个是品珍，品珍是大姐，然后我记得不算，一个是品芳吧，还怎么样，是二姐。这个三妹就是后来再生的才是什么，才是品慧。那品慧后来呢成为托生夫人。那么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两家很熟很熟。那么很稀奇啊， 他们青梅竹马应该可以把福音告诉他们。那么你弟兄三寸不烂之舌，他几乎像金口一样的舌。那么如果对你对于张品伟传福音应该很容易产生，但是你讲讲他就笑笑，讲讲笑笑，没有结局下文。后来就到了燕京大学，听说呢是燕大的校花。那么好了，那么这样，那么但是呢，就在有一段时间，那么圣灵就对他宣告，他说：“主啊，你只要答应我，我愿意到欧到蒙古都可以。”神说：“没有。”最后呢，他就最后圣灵浇灌他，他觉得主的爱长阔高深。当主的爱浇灌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放下。所以那一天呢，当圣灵浇灌他，他就写了一首诗歌。主爱长阔高深，就是、那首诗歌。然后呢，他就特地到厨房里面煮了好多的浆糊，就带了很多的福音单张，就到整个福州去传福音。从此以后，他就完全把这件事放下了。但是其实神呢，不是要他悲惨，不是。神没有意思要叫我们痛苦。神爱我们，神借着 no 就说不，让我们更明。所以当我们的弟兄放下了以后，哎，就后来没有想到张品伟小姐居然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很难的，这个倪弟兄的妈妈呢是一个很这个妈妈是管东管西的，的确很有主见的。所以做倪弟兄的妈，所以这个做这个在倪弟兄妈妈底下做儿子是很不容易。那么不要紧，你若做那个什么就更难了。但是终于说是啊，最后将来说他们两个可以了。所以然后呢，这个倪老师母就说好了，我们好不好一同来去聚会，而且呢就跟杭州有个特会嘛，而且希望说呢啊跟姊妹们安排他们两个在一个房间，就等于考他了嘛，所以要观察这一个礼拜到底呢这个张品伟能不能过关。后来果然过关了。过关以后呢，然后谁决定结婚的日子呢？是倪老师母决定，还要倪弟兄就在倪老师母跟他先生结婚同一天结婚，那天结婚。所以那天刚好聚完会以后呢，倪弟兄就后来他们姊妹们就把他安排结婚了。然后这个倪弟兄啊，因为他讲到的时候，他这个穿的衣服啊后面有个洞，有个洞呢，那个时候这个姊妹们就劝他，你把它换下来，这个新郎的衣服这样不大好啊。他倪弟兄怎么讲，他说我可以穿这个衣服讲到我这个不会穿的衣服结婚的。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后来还是劝他不，结果呢他在杭州就结婚。所以神没有意思要折磨我们，但是呢感谢主，只要你顺服了以后，慢慢慢慢你就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倪弟兄学习明白神的旨意从这里学的。那今天很可惜，年轻人希望说神能够用很准确的话来告诉他，这是不是他所要的。因为怎么今天不可能，你要明白说这个到底是神所安排给你。第一，你要问说你到底爱不爱神的旨意。有很多人他要神的旨意，他是怕说如果我不照神的旨意，结果后果不大好。所以呢他们一直担心说，哎，我觉得这个姊妹简直像金丝雀一样，他如果天天唱歌多么好，所以结果我希望他进到我的家里每天都有唱歌。那结果没有想到后来呢，没有听到那个鸟唱歌的声音，反而听到河东狮吼。那么现在因为他听过很多这种故事，所以他就怕神的旨意，就怕说如果不照着神的旨意会有这种结果嘛。所以很多人不是要爱神的旨意，他根本没有意思要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神的旨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平常就应该有那个操练才行。很多 no 的时候你都没有顺服啊，主说你不应该去那个地方，你不应该讲这句话，你还是讲，那么你怎么会希望说有圣灵会很清楚的给你看见这是不是你更好的一半？很难很难。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的经历就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保罗怎么接受引导，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也是我们明白神旨意。所以第一，弟兄姊妹，你看圣灵常常在里面禁止我，如果你觉得像吃了死老鼠，你如果觉得好像全身一场病一样，那一定是 no， 千万不要再做，你 里面，而且你不做了以后一定有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刚刚得救，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你怎么知道我们可以接受他的引导？要明白神的旨意。就像麦盖，就像那个何世文姊妹说的，他说90%是顺服神的旨意，剩下5%他是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是掉过头来，我们要95%明白神的旨意，5%才顺服。是的，我们如果有愿意顺服的心，迟早有一天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就是在保罗第二个阶段，你看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保罗一面在那里做工，你做工还能够学功课，今天你传道还能学功课，你服侍还能学功课，别忘记你一面做工，一面结果子，一面你生命在你成长。但是好了，主知道说我们这个人是对的人，现在当你读主话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就听见了马其顿，你就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在呼召你要过来帮助他，这个是清楚的。那不止如此，一面有圣灵的引导，另一面有神的话，很清楚正面的话。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周围还有父母、妻子、儿女，周围还有神的儿女。所以现在你看见，不止你看见，不止你决定要去，他们都觉得很好。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在身体基督的身体里面得到印证，那么这个就保险了。更重要的是环境上的。在那个时候，如果神预备一个，预备一个医生，像路加一样，现在很清楚，这四点加在一起，你就知道说一个人怎么样能明白神的旨意。当你这样顺服的时候，你很自然就受圣灵引导，你很自然就是神的儿子。不光是儿女，现在你看慢慢慢慢长大了，感谢主，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把我们放在奴隶的环境底下，现在呢我们学了许多的功课。有的时候圣灵说，你知道，比方说吧，像这个谁啊，像盖恩夫人也是这样，她结婚的时候她知道她要背什么十字架，对不对？所以丈夫是十字架她懂，岳父这个婆婆十字架她也懂。她不懂的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她的佣人也可以是她的十字架？所以当佣人欺负她的时候，我问弟兄，到底一个佣人跟这个主人在那里有争执的时候，谁背十字架？当然是佣人啊，你把他辞掉就可以了，没有人说一个主人还要背十字架的，没有这件事。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他真的要把那个佣人辞掉了，圣灵说 no， 那感谢主，他接过来，然后圣灵慢慢给他看见说，这个佣人是定做是给你的主。所以后来看连用人都改变了，就是因为他能够顺服。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忘记，今天跟随圣灵是个很实在的功课，并不是很抽象。那么感谢主，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很自然的，你当你读主的话，你很清楚这句话，对你再说一遍好了，你有主的话，你们很有把握，但是你还是要追逐谦卑的，要看看和你一同聚会和你住在一起的人，他们怎么感觉，如果他们也是印证，然后最后你再看见这个在环境上很明显，就是如果就真的预备保罗一个医生是全年后守在他身边，你能说这不是神的人？所以感谢主，你看在第二次的环游步道，福音怎么会到腓尼？那个故事是什么？那个故事乃是一个神的儿子，神的众子怎样受圣灵结果。那这个故事也应该是你的故事，也应该是我的故事。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我们明天呢要继续，不要忘记了，明天是下午跟晚上，像等一下弟兄姊妹会继续有报告。那么不要怕明天晚上很晚，因为我们要赶最后的这个高铁回去，所以你们一定可以放心，不会讲的拖很久。但是无论如何，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希望像蜻蜓点水似的，我们能看这个保罗一生他到底怎么成长的，然后跟这个书信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都会大概点一下，那么叫我们 好，我们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现在真是把荣耀归给你，因为这一天是你赏给我们的，我们自己都觉得很意外，因为是恩典托住我们能够一直做到这个时候，而且能领会你自己的话。我们的主，感谢你，是你把昏睡的灵赶走，是你托住我们能听见你的话。我们但愿感动保罗的灵也感动我们，引导保罗的灵也引导我们。主啊，你怎样叫保罗长大，也叫我们长大。主啊，这是我们深处的祷告。但愿这个周末你的话深深种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叫我们头脑明白一点，让我们知道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感谢主，这条路是可行的道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求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无论如何的艰难，如果你愿意带我们回来，带明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如果是你的意思叫我们能带更多的弟兄姊妹一同来蒙恩，但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求你明天给我们丰收的一天，给我们满了你祝福的这一天。为了今天我们感谢你，为了明天我们来投靠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